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带出了一点半到两点呢，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的直播之外呢，马上带回来的时候是前半段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朱芳怡保护志工。我们的芳怡保护志工呢，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哦，在这个用陪伴走过所谓的诉讼程序的力量到底怎么来的。其实我们这个修法之后，法律的一个协助前中后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需求有非常的多。那当然呢，在准备出庭中的陪伴跟出庭后的一个诉讼责任哦，有一些强化措施，譬如说我们的一路陪伴如何的这个法律协助的计划呢，大家就来好好的跟大家一下聊一下之外呢，而且以及陪同，我觉得陪同的重点在哪里哦，可能很多人不是那么的了解，所以待会我会来请芳怡也是我们的保护志工来跟大家聊。那下半段回到了台北地检陈雅士检察官要讲到不爱做让不让，你到底让不让昨天又在用这个不爱做是不是用颜色来区分，就是让还是不让。好，马上呢回到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的朱芳怡保护志工。
让你在我旁边哭泣，我说我个性急，声音有时比较大，这都是借口，我像个孩子长不大。对我百般容忍，那种失望眼神是泪水在眼眶打转，多了一点恨，我的心就像被草人扎针，痛不欲生。你想插死我的话，我给你一根针，但可不可以先让我把话给说完，有些话放在心里真的有点心烦，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再把音乐给他关，我随时随地等着接受你的审判，美食地图准备好了，想去哪里晚餐，如果不够的话找你姐妹一起点餐，我保证我从今天开
始。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预告了陪伴大家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朱芳怡保护志工，我们的队长也是我们的芳怡姐姐那么说到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呢，其实我们在之前就已经有在推动所谓的出庭前中后的服务措施，不过呢后来修法之后呢，我们做的更多的完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让芳怡志工呢来好好的跟大家聊聊，以及呢针对的一些如何在做这个协助计划，提供他们更完善的服务。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说在陪同出庭跟调解的同时如果不愿意，或者是说我中间有一些些的不舒服，我该怎么办等等。好，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朋友跟网络上的朋友同时开放02372920，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再请芳怡来帮忙你解决问题。我们让芳怡志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大家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是，
对，我是方怡。
是，我们方怡姐姐来了。哎呀，她也是我们的队长了。其实我刚才讲到了，其实我们以前从109年就已经有在做这个所谓的出庭的前中后的服务，对不对？那么当然呢，陪伴很重要，再来一个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多一点的这个诉讼资讯跟知识跟还有一些措施。那现在呢，我们整个修法之后呢，在一路相伴法律协助之下，哦，当然呢提供给他们更完善的服务。接下来我们就来请这个方怡也是我们志工队的队长哦，来简单的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在台北分会的部分如何知道被害人的需求，我觉得是需求很重要，还有就是在陪同出庭或陪同调解，甚至我不想跟他见面，我甚至呢我中间有任何的状况我该怎么了解，我们来请教一下方怡。
大家好，就是当我们地检署通知我们协会说有这样的一个案件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协会就会把我们的相关的权益手册，就是里面会载明了我们很多的服务项目，
嗯，
那我们会寄送给家属，那我们会在后面再会去接续那个了解说他有没有确实收到这份文件，
嗯，
因为我们要确认他有没有阅读，然后有没有收到相关资讯，我们会再去跟他做一个电访，
嗯，
对。那当然在电访当中我们就会知道说，会了解说他们现在的进度大概到了哪里，
嗯，
然后了解他们现在比较困惑的或需要比较急迫性的需求的那个要解决的问题大概是哪一个层面。那我们因为有的家属他会有阅读的，就会知道说我们每个礼拜三的下午还有义务律师的咨询是免费的，
但是针对是我们被害家属哦，跟被害人本身，对不对？
对，当然
了。嗯，这个有些人会搞一点，有些搞错了哦。就是说，在犯罪被害保护协会这个部分呢，我们所做的服务内容就是针对这个被害人、被害人家属、被害人子女的部分，对不对？
对对，然后当然还要前提就是有犯罪行为。
对，就是。
对，当我们知道他的需求之后，我们也会告诉他说，我们有法律就是咨询的一路相伴。这个相伴包括就是你要需要开庭，好或调解，这个东西我们志工都可以陪伴。那在调解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他们会告诉我们说，那调解要注意什么东西、什么事情。那我们当然就会尽我们的手，就要告诉他们说，你来调解，你因为进了谈判桌上面哈，原则上。我们就是要斗智，不是要斗气呀、啊嗯。
当然，
那因为事情当然每一个事情发生都已经是不可逆的，那金钱的赔偿可能是最不得已的一个方法。那我们当然家属就是要让他们去理解说，你们必须先家属里面内部达成一定的共识，好，然后我们心中要有数，这个数当然就是很明确的，起码要有一个大致的数字啊。
嗯，大致上他应该要什么样？
对。然后当够，然后我们再到了谈判桌上，大家才开审。因为其实多数是一个过失的事件，大家都不愿意发生啊。
嗯。
去达到一个最圆满的结果，
嗯，
让的生活都彼此都能够尽快落幕。在司法这部分，先有形的牢笼先把它解决，
嗯，
到段落。那后面我们再来慢慢处理心理的部分。
嗯，是施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在法律协助这个部分，尤其是到这个您刚才讲到了到诉讼这一块出庭或者是做协调的话，除了志工以外，律师也会陪同吗？
不一定要看案件，有的他们当然自己会聘请律师。那我们的话，车祸的案件原则上是会审查资历的。
嗯，对，没错，
经费有限哈、啊。
嗯，对。
那在那个故意行为的，
嗯，
像协会这边就会有委任律师，由我们来协助。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
对对对，
他说如果像我讲的突然中间我不舒服，或者是说我不愿意再听下去走下去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中间就可以就先告一个段落？他现在在问。就是在做这个所谓的调停的时候，中间如果有一点点不舒服，或者是、
哦、对，我一般我们出去的就会是一个团队啦，好，两到三个人。那你如果中间觉得，其实委员也会很敏感
的，
对他很厉害，就是
对，
到那就请双方可能各自先带开，嗨，然后或者是再各自再去私下商量。那我们的当下，我们的。 责任就是倾听他的不舒服的那个
过程，然后或者是说他现在要继续呢还是往下走。
对，那当然我们会去同理他，
嗯，
大概有某些我们的经验值，大家去分析，给客观的去分析给他听，
嗯，
当然他就决定说后面是不是，当然调解这种东西很难说一次两次就到位，这个要往往反反复复，其实会经历很多次的，
尤其是在那个情绪安抚的部分。哦，我觉得那个方怡姐真的很厉害，不愧是我们志工队长，就是说他知道碰到什么状况我该怎么去处理，我怎么去协作，怎么去带人，然后进入谈判桌，因为谈判桌可能对方也有家属。哦，吴先生说我现在不想去面对这个家属，不行吗？
当然可以啊。
对对对，所以你要视同你要事先先讲，因为我们已经修法了，对不对？
嗯嗯，对。
嗯，是。
其实我们在谈判前我们就会先去关注他的情绪，有些甚至真的没有那个精神，没有那个能力去面对一个加害人，
对，
他看到他都没办法看到，因为那个他很容易见到这个
见怒，嗯，
那件案件，所以那当然我们就会有志工在外面去陪伴，
嗯，是
陪伴他的情绪啊，最主要是安抚他的情绪，然后让其他的家属进去继续进行这个谈判。
嗯，是。他说林小姐说有没有谈判不成的，或者是说有成功的？
哦，都有。对，嗯，但是我就说要在一两次里面去达成共识，双方达成共识是难度很高，也未必都没有，嗯，因为他们有时候双方的律师在前置作业里面就会有大概有些会有释出善意的，
嗯，
他们都会先私底下谈了一个大致上的一个基础的，
嗯，
那有一个基本的共识之后再进谈判桌，要一次就完成也是有。
嗯，
那至于谈到后面谈了四次五次后来还是破局的也是有，因为他对方就是两手一摊，我就是没钱。
嗯，是。有没有哪一些案件让你特别印象深刻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你知道吗，其实给予被害人这个陪同的意义真的很重要，
对，
只是有些人他不懂，嗯，他不懂那个陪同的意义点在哪里。
对，
哦，
对，
嗯，
事实上我最近才刚上个月才刚和解一件金额蛮大的一个重伤截肢的案件，
嗯，
案件让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是他到现在总共大概经历了2年半。
哇，
那当时，
这已经算很快哦，你不要以为很漫长哦。
对，算是
快的，这已经算很快了。
对，没错，
嗯。
然后在这过程，因为他那个案件几乎是可以说是高潮迭起啊，
嗯。
给家属真的是那种
喜上温暖，
对
对，
就是这样的。因为他一开始我们的案主是主因，肇事主因，嗯，对方是次因，
是。
可是对方觉得连次因他都觉得冤枉他了，他觉得他没有责任，
嗯，
所以他就提起了车件的复议，
嗯，啊，
那复议，哎，结果还真的是被他复议成功了，他无责，所有的责任在我们这边，
嗯。
那你想，当我们的当事人几乎是夜不成眠，就是每天都是哭泣啊，跟着他朋友就只能抱头痛哭，那个时候是人生真的绝望到极点。
嗯，
所以
这是真的。
对，不断的陪伴他，然后在他很失望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我说只要你坚持不放弃，我一定陪你走到最后一里路，因为我们还有一关学术单位的鉴定，我们还没进行。”
没错，
我说我们不要放弃。
嗯，
我就跟他讲这样子，就那当然法官也同意，就是送那个澎湖大学去鉴定了，那鉴定的结果真的整个大翻盘，
嗯，
所以我才说这个案件真的像是喜善温暖，它整个翻盘就是变成主因就是确实在大车上面，
嗯，
的案主是次因，
是，
对，
这个也是这个陪伴者哈，这个一路走来哦，这一里路如果没有，就像我们常在讲到，就是说最后一个脚石把它踢进去，有没有？最后一脚，这个踢不进去的状况之下，哦，只有两败俱伤。
对
呀，啊，哦，这个不是跟大家开玩笑。
对对。
哦，这个，所以我才说可以请这个范英队长哦， 来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案件，你不要看我们的志工平常也是要上课，然后以这个实际案例，我们都是以比较资深的去带比较资浅的哦，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大家了解。那今天讲到的也就是我们犯罪被害保护法里面我们修法过后哦，正在推动的一些措施，那么不同的阶段性的需求以及我们怎么样去陪他们走诉讼这个程序，好，都有分前中后，那么也让一些比较不了解的人可以更多了解。也要非常谢谢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朱芳怡保护志工，也是我们的队长我们芳怡姐姐，非常谢谢我们的芳怡姐姐哦。
谢谢。
嗯，我们就下次见哦。
好，谢谢你。
嗯，拜拜。
Who's bad？ 带着中文爱的 vibe， 不 got my Vans on， 还是 Air Force White， 掀起新浪潮，没有别的路。So choose， ain't no tattoo， 我有的自由态度不大，是 real quick， 秒把地上给剁碎。Hell yeah， 掌控一切，去变尖叫 lit， 听阿志的 WGYVIP， 几个巨星一定吉他聋哑病。曾经我的世界被负面给包围，周围星空是暗淡，几乎像是落下眼，累积的误解堆叠，怎么都无法销毁，淹没在蜚语流言，像往我头上浇水。冬又不是温室花朵，我还是罩得住，渴望就是我追逐，不管大的雾，饿的不止要雨，还要你手上掉干菜，再给你一双冰上铁定要翻转。这旋律怎么来的？肤色是亮黑还白的？ That's 东海岸的 favor， baby， can I do it one more time？ Whatever you say， 总在意那些。一点像是意外，记忆体没记载，地点今晚不是你我体外，我把阻碍体外的绝不记。
生活法律。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另外一位好朋友也回到台北地检陈雅诗检察官时间了。那么要开放023729920哦，我们预告这个不爱做到底让还是不让？你让还是不让？不让啊、哦？那到底这个不爱做的用意在哪里？是真的只给老人吗？还是这些这个老弱妇孺，甚至怀孕者等等？好，那真的不让的话呢？哎，又引起了这个争纷。就马上呢下面就有人回应了，诶，这个昨天才发生了，诶，就有这么多的这个不爱做，他就偏偏不要做不爱做，诶，他就一定要做一般人的位置，诶，那这个怎么样去取决哦等等。好，让不让有没有责任，那不让会怎么样，或者是说诶，过了头哈，骂过了头，甚至动手，是不是会吃上官司？我们要赶快来让台北地检署陈雅诗检察官跟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来打个招呼。哈喽，
嗨，瑶瑶你好，还各位观众你好，我是台北地检署陈雅诗检察官。
真的，你一讲，然后我一写，你一写我一讲，然后就下面有人说，哎、欸，哇，才刚刚又发生了一件哎、欸，
对，因为这个不爱做的问题，其实在实务上还蛮常见的啦。然后像昨天那个高杰就发生男子跟老翁这样吵架的事情
啊，就是有不爱做，旁边你就不能坐吗？就一定要坐我的位置吗？好，就是、欸、就是，
对，这其实没有规定说这个是一定要给谁做啦。那这个问题的发想其实是来自于之前承办的一个案子，就是有一个就是也是老先生，然后在那个在做捷运的时候发现说，哎、欸，有一个12岁的男童，他把不爱坐坐走了。
真的，
那老先生可能觉得就是那时候可能一肚子气上来，觉得说，哎、欸，小朋友你已经12岁了，你竟然还给我做不爱坐，真是知不知耻。所以那个老先生可能就是太激动了，所以就是把男童的头就是撞车厢、
啊。
那当时就是那个 男童他可能没有受伤，不过家长还是有提告。嗯，那因为这个没有受伤，那伤害是结果犯嘛，所以伤害可能不会构成。但是这个部分可能会注意一下，要注就是可能还是会构成公然侮辱，只是他用那种就是比较强烈的方式让你在大庭广众之下受辱。
嗯，
所以这个案子检察官就是依公然侮辱罪起诉。
嗯，刘小姐说，请教一下检察官，像这样子的一个公然侮辱，是要怎么样来去做搜证，然后那个人会被处罚还是会被关？
哦，这个部分可能就是我们会提到说，有时候正义魔人啊，他可能就是过了头，因为原则上博爱座他其实没有特别的明文规定说一定要让座给某些特定的人，因为像现在实务上其实也常看到有一些可能外表他不是老弱妇孺，他但是他可能工作很累，或是可能身体不舒服，对对对对，那或是可能怀孕，但是可能明显肚子还没有隆起的一些孕妇，那他其实有乘坐的需求。
嗯，
那所以其实在法律上并没有明文规定说博爱座他不让或是不是符合博爱座资格的人去做博爱座会有一些什么行者。
嗯，
那所以其实现在博爱座使用的一些门槛或界限会比较趋于模糊。
嗯，
那有一些争议某人可能就是在捷运上面会遇到说啊，这个人就是坐在博爱座上面的人其实明显不是老先生也不是小朋友，那有一些人可能会有一些正义的一些想法啦，对对对，他就会觉得要代就是代替月亮惩罚你，对对对对，所以就会在捷运上会做一些比较粗鲁的举动。那譬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在新闻上面所说的，就是如果小朋友或是一些甚至成年人坐在博爱座上，那如果你对他有一些施暴的行为，
嗯，
那纵使那个人身上可能没有伤痕，那可能也没有去验伤，嗯，那这个可能伤害罪也许就没有办法构成。但是，嗯，公然侮辱的部分，它第二项309条第二项有规定，就是我们如果是用强暴的方式让这个人有受到屈辱，譬如说大庭广众之下我打你一巴掌，
嗯，
或是我直接拿你的头去撞车厢，那其实那个在一般公开场所任何人如果被遭受到这样的待遇，其实心里都是有一点受辱的感觉啦。
嗯，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虽然可能伤害罪不一定构成，但是公然侮辱罪毋庸置疑其实还是有可能会构成。
嗯，是刘小姐说，那这样子的话，您刚才讲到强暴行为的话，这个应该是强制罪吧？
哎，对，那还有一些是更激烈的行为，譬如说
打起来，
曾经也在网络上或是抖音上面有看过，就是，嗯，他就是有些人看到说，哎，你做了博爱座，他其实是想要强行把你拉起来，那他其实用强行把人拉起来的这个动作，其实是我们在法律上定义是一个强暴的行为，就是它是一个武力使用的行为。那个博爱座不是说规定说只限于谁谁谁可以做，每个人都有使用的权利。
嗯，
那我如果今天对你的身体或是施加一些武力的行为，那其实导致说你没有办法去使用这个博爱座的话，其实是妨害你行使博爱就是使用博爱座的权利，在法律上面其实它就构成了强制罪。
嗯，
那甚至有些争议魔人可能会比较更激动一点，他可能也许不会出手，但是他可能就是会口出一些比较威胁性的字言，
啊，
就是说，嗯，哎，你如果不起来，我可能就是把你的名字公布在网络上，
嗯，
或是我可能就是让大家来公审你这样。
嗯，
那其实乘坐的乘客可能心里会觉得有一点受到胁迫，那甚至心里会很恐惧。
嗯，
那其实这个也是构成强制罪，或是甚至恐吓危害安全罪的一些构成要件。
哦，这不
会该当这些罪。
没错，朱小姐想请教一下，像有些人会放影片啊，然后肉搜啊，那这样子的话不是有个资吗？
哎，对，这个部分的话，除了就是如果将就是说如果在现场说我要把你的行为放去网络上公审，那除了可能构成恐吓罪或是强制罪的情况之下，那如果事后真的是譬如说现在有很多爆料公社，
对啊，我们都会从那里看
公开的，对，脸书粉丝团，那现在民众其实手机录影拍照其实都很方便。
嗯，
那如果大家如果这一抹人可能就觉得你这样的行为一定要让大家公审，他可能就直接持着手机朝你拍，那把你的乘坐博爱座的这个行为直接公诸于公共社团上，让大家去批判你。那其实任何人看到这个影片，其实 大概就知道说，哎，你这个人是谁，或是纵使他没有公布你的脸，但是他如果公布一些关于你自己的个资，譬如说他可能把你学校还有你的那个学籍号码、
啊、
对、
嗯、
公布出来，或是甚至公布你的，譬如说在路上，有时候路上我们可能会检举一些路上三宝的行为，直接把你的车牌号码公布出来。
嗯，
那虽然这样的做法大家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啊，你没有做错事干嘛怕人家公布，但其实这个会泄露个人的个资啊，那他可能也会违反到个人资料保护法的一些相关规定。
嗯，是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就是因为博爱做这个，其实他要不要存续齁，其实在网络上啊
已经很
多
人在讲
论，
对啊，
对，其实像国外有一些国外他可能就没有博爱做的这个规定、嗯、那因为台湾就是一个比较人情味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会设置一些博爱做，其实就是担心说会有一些人需要用、嗯、那他可能对让这些人会比较方便使用。不过实际上现在博爱做其实也没有人限定说一定是只有老弱妇孺才可以使用，所以像以昨天那个高捷上面的案子为例，那虽然博爱做上面做的是一个年轻人，那我是觉得那个老翁直接就是要求他起立，
他就是一定要他的位置啦。
对对对，这其实是有点太过当了啦。那其实如果旁边有座位的话，其实也没有人规定说老人家一定要做博爱座、嗯、年轻人一定不能使用博爱座。更何况其实法律上也没有规定说是什么样资格的人才可以使用博爱座。
嗯，
那现在社会上因为资讯还蛮流通的，然后其实手机摄影机什么也都很方便，
没错。
那其实有一些人会有一些想要检举啊，或是主持正义的一些想法，但是这个分际我们可能也是要抓好啦、嗯、那如果真的是有人霸占博爱座，他滥行使用这样的座位，那其实我觉得可以，譬如说在捷运内可以请警察，捷运警察来帮忙，或是车厢内都会有一些对讲